束，刚开始他服侍一段时间，我发现大家都挺喜欢的，他比较受欢迎，他所讲的道理大家都很愿意来听，他所做的事情大家都在夸奖说他是先知，他是从天主那里来的。但是到了后半部分，我发现他所做的事情，他所讲的就开始引起一些纷争。那么我们在耶稣引起的纷争中，我们先看施洗约翰他自己的一个见证人的一种疑惑啊，然后呢，又看耶稣基督警告加利利的城市，你记得吗？加百农是有祸了啊，我们也学习他对于加百农的这样的一个境界。在上上周我们学了法利赛人洗门请耶稣到家里啊，然后耶稣来到家里呢，有一个圣经说有罪的女人啊来见耶稣，所发生的事情最后也是使着洗门和他一起的人去对于耶稣有不公正的一种判断。那么我们今天学习的主题是法利赛人公开的拒绝耶稣和他的国度。那么这个就是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经文，那重要在于哪里，也算是一种转折点。之前呢，法利赛人虽然一直在抵抗主所做的，一直在反对主所做的，但是他们不敢公开的去反对。但是我们到了这个地方，他们是公开的反对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而且是公开的去攻击耶稣，直接向百姓说这个人是什么，这个人是撒旦，属于撒旦的啊，借着撒旦的能力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天主可能也是对于法利赛人最严重的一种评价，或者一种话语，他直接说了他们，直接责备了他们，然后呢还提了一个我们基督徒就是经常就是会读而且会思考的经文，就是一个叫不能赦免罪的这个问题。好，这个都是在我们今天所学习的内容中。但是我们在这个今天呢，我们就直接开始吧，就从二十二节。今天的经文有两个经文出处啊，我们可以学到今天的内容。一个是今天所看的马太福音，另外一个出处就是马克福音第三章20-23节。然后呢，我们就今天直接从22节开始。我们看到今天要学的一件事情就是令人诧异的神迹，就是22节。他说那时候有人带一个被鬼附着的。好，这个也是在22节看到比较清楚的事情啊，有一个人被带到耶稣面前。好，那么我们停一下，解释一下现在我们所在的这种环境中。好，如果我们学习马太福音十二章的背景，我们发现耶稣基督不仅仅是医治了这一个人，甚至我们从上下文可以看到，他是在医很多人的病啊，干许多鬼。也是还在加利利传他的福音。我请大家看一下路加福音8章1-3节。实际上路加福音8章1-3节是马太福音12章的这个背景。他这样说，他说后来耶稣周游各城各乡传天主国的福音，12个使徒跟随他。还有他说素被恶魔所附。他说并且还病医好的几个妇人跟随他，那中又成为摩达拉的玛利亚。好，这个人很有名。好，我们以后看到摩达拉的玛利亚也是高摩耶稣脚的一个妇人。好，在这里我们发现他是什么，他曾经被七个鬼从他身上出来。第三节说又有西律的这个加宰库撒的这个妻啊，所以也有一些。那西律是谁？西律是犹太地区的王。好，那么这个妇人里边有各种各样的当时大家都会知道的，都会记住的人，所以路加给我们提了他们。他们几个都是什么？都是被主医治的，因此跟从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在那么这个也是比较奇怪啊。现在我们经常提这个男女平等问题啊， 其实圣经有很多关于这个话题，也说了很多。但你发现圣经不只是提的跟随耶稣基督的男人啊，他把跟随耶稣基督的姊妹也说得十分清楚啊。我们在这方面看的非常有趣。按道理来说，一个从那个年代出来的书不应该这样做啊，但确实是这样子。那么从马可福音的记载，我们也知道耶稣不但医好这一个人啊，就是马太福音十二章的人，圣经说有许多人来找他。如果我们看那个马可福音三章二十节的这个背景，他是这样说，他说他们进了屋里，他说众人又聚集，以致他们连吃饭都不能。所以在这种想象文中，我们发现耶稣基督不只是说好他在路边或者他在家里，然后有一个人带着被鬼附着的人来见他，没有，他是有许多的人在那里，他在医治各种各样的病。好，甚至如果我们看马可福音的想象文，他的家人，基督的家人都觉得耶稣疯了啊，人太多了，太危险了，你赶快走吧。但是我们今天看见是这样的一个背景，所做的事情。那么我们就回到马太福音的二十二章，再看一下所发生的事情。耶稣行了一个神迹，什么神迹？他说那时有带着一个被鬼附着、有瞎有牙的人到耶稣面前，耶稣医治他，叫他有瞎有牙的人能看见、能说话。其实这个非常矛盾的最后一句话，有瞎有牙的人能看见又能说话，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展现他的力量，告诉他我是天主成肉身，我要告诉你们我是谁。所以大家是不能做的。这个有三层难度，一个是被鬼附的，第二是瞎眼，第三是哑巴说不了话的。路加福音，其实如果我们看路加福音十一章，我发现有一个类似于这个马太福音十二章的一个经文。很多人会把路加福音十一章和马太福音十二章连接起来，说是一个故事。但是我们发现路加福音十一章有一个区别。路加福音这个他只说一个被鬼附的一个哑巴得医治，那这个人是又瞎眼又是哑巴。所以还是有一点不一样。同时如果我们学习路加福音这个发生的这个次序，路加福音十一章是在我们马太福音这个时候已经过了一段时间，是在后面啊，所以从时间关系肯定是对不上的，必须是另外一个故事。但首先我们在这个经文看见耶稣医治的第一件一个难题，就是被鬼附着的问题。他说这个鬼是指的什么？在圣经中我们看到鬼这个词，它是与撒旦一起堕落的天使。好，我们中国我们说鬼呢，一般我们是指的死人的灵魂啊，这个不是圣经中的意思。我们说鬼的时候，所有的鬼都是属于撒旦的天使。好，圣经告诉我们，撒旦从天上堕落的时候，撒旦是被创造的天使，但是他有一个想法，他说我要超越天主，我要坐在天主之上，我要做有权柄的。圣经告诉我们，撒旦骄傲了，结果被怎么样？被赶出天堂。他也带着天上三分之一的天使与他一起堕落。所以说我们有撒旦，有他的天使。这个天使圣经把撒旦叫做魔鬼，把他的天使也叫做魔鬼。好，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的鬼不是指的人的灵，死人的灵魂，是指的撒旦。好，是指的撒旦的天使啊，属于撒旦的天使。那么在基督降生为人之后，那么撒旦在人间这个所做的事情就突然变得多了。好，如果我们学习圣经之中，我们会发现这个耶稣经常遇到被鬼附的人。好，但是我们走在街上的时候不会天天遇到被鬼附的人。好，为什么呢？为什么有这个区别呢？因为我们要明白啊，圣经说天主成肉身，难道撒旦不知道吗？他很清楚在发生的事情，他也是在故意做什么抵抗。好，所以在耶稣在的时候，撒旦和他魔鬼的这个他所做的事情，他们的行动就越来越多了。目的是要做什么？目的是要拦阻基督和基督所做的事情。但我们在这个经文中可以证明，许多经文中可以证明，他们遇到了耶稣，发现实际上耶稣完全有能力控制 撒旦和他的鬼。甚至我们发现他遇到很多鬼鬼附的人，圣经说那里边的鬼都害怕了，战惊了，说我们知道我们审判的日子还没有到，请你什么，请你先别早审判我们。好，所以我们看到天主与撒旦的这样的一个冲突，也是在我们这个主题经文中。但是我们不仅是看到一个被鬼附着，圣经说他又瑕又哑。这里有的时候啊，那我们这里需要解释一下，因为有的时候圣经中被鬼附着的人，那么这个魔鬼的能力会显现在于人身体上的问题。好，给您举个例子啊，就是马太福音十七章的十八节，在这里他说耶稣他差他这个赶鬼的时候做了什么事情，那个儿子就立刻好了。所以有人叫他治这个病，那治病他没有说好你这个病要怎么怎么样，他直接面对了鬼说鬼你走吧，鬼走了什么病就好了。因此我们发现在圣经中经常我们发现这个鬼与病的有一定关系，这并不意味着在圣经中所有的病人都是被鬼附的人，这个我们很清楚，因为圣经中也有许多情况他不是跟鬼没关系，但人身体病了。好，也可以说不意味着被鬼附着的人都有身体上的问题，因为在圣经中我们也可以找到没有身体上这样的一些这个疫病的问题。其实我们现在的一些邪的教义是什么？好，你所有的你生活上所有的问题都是因为魔鬼。好，你打个喷嚏，那咱们干鬼吧。好，你感冒，我们干鬼吧。我们所有的问题，所有的事情，都是因为鬼存在的。这个是完全错谬的道理。好，基督也没有这样做。好，但是我们经常也是人对于当时的这种环境不理解，他们觉得啊，福音书有那么多鬼，那我们现在也如此，没有。不是这样子。甚至我们发现在圣经中使徒们还能医病，还能做一些奇妙的事情，到了现在我们做不了。为什么做不了？因为这个是非常特殊的时候了。主告诉以色列人，我来了，我要做一些奇妙的事情，叫你们知道我是谁，我走之后渐渐就怎么样没了。那这个完全符合天主关于自己来临的这些教导啊。那么我们现在还有很多人怎么样啊？我们要赶鬼啊！我们前段时间我跟几个弟兄们在看一些是哪儿新加坡的什么视频，然后呢，哎呀，可乱了，可乱了！有人就拿圣灵的能力叫人扑倒啊，然后这里来一个鬼赶一个鬼，这里来一个鬼赶一个鬼，全是我跟你说表演的非常好啊，但是实际上不是圣经中所描述的信仰。跟圣经已经没关系了，好，已经没关系了。在这里我们发现这个人是我们不知道具体他的问题是因为鬼存在的问题，或者说一个鬼来扶一个已经病了的人，这个我们不知道，圣经也没说。其实啊，我们看耶稣行的神迹在咱们今天的这个经文中并不算特别重要，它不是重点。好，重点是在他疫病的这样的大家的反应，特别是百姓的反应和法利赛人的反应。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其实不了解很多关于这个人所发生的事情，我们不知道他是引鬼的问题，或者病了也被鬼附着，我们不知道啊。但是主医治他，那我们知道他这个医治他的病，无论是被鬼附着的还是身体上的问题，我们不知道。但是当耶稣叫他医治，他全身都医治了。好，包括鬼的问题，包括瞎眼的问题，哑巴的问题，全部都好了。好，在后面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立马的生效的这种结果。他说什么？医治这个人，这个人就怎么样？开始说话了，能听见。好，这个就一下子把这所谓的山寨的这个今天的这种所谓灵安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排除掉了啊，因为他们的意思是好干鬼了你好了啊，那你回去好好祷告，好好信主，然后你的病就好了啊。你要病不好，那说明你信心有问题。但我发现这个主给这个人做的事情没有一次提到他的信心，他 他说好就好，立马就好了。那这个完全和我们现在所看见的事情完全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好，那我们第二，我们要看 百姓的这个反应，在十二章的二十三节，他说众人都诧异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好，那我们可能不一定知道大卫的这个子孙到底是什么。大卫的子孙是天主与大卫立约有关系的名称。你说啊，这你在说啥？大卫给亚伯拉罕迎娶，他再次向大卫承诺说，我必赐赋予以色列我的选民，我必赐他们以为拯救者米西亚，他会医治他的百姓，他会干跪，他会拯救他的民。好，这是主给他百姓的这样的一个证据。他说，我的救主来了，他要做什么事情？他要医病，他要干跪。好，那这个人的反应就我们就能理解了。他们刚看见一个又瞎又哑的人，也是被鬼附着的人，怎么样？他看见耶稣，这个人得医治，耶稣医治他，他看见这样的事情，他说，哦，那这是不是大卫的子孙？我们可以看一下《使徒行传》，他这个二章的三十节，他这样说，大卫是先知，直到天主曾向他启示，应许在他子孙里，叫基督降生为人，坐在他的宝座上。他的意思是，大卫从天主获得了启示，然后说，我要从你的后裔中选择一个人做什么？做我的代表，做我的救主，做我的这样的一个米西亚。好，那他们这样的一个疑问，这是不是大卫的子孙？实际上我们要明白，在圣经中我们看到这样的名称的时候，它一般情况下是跟医病有关系的。因为在圣经中他允许大卫的子孙要做什么，他就要 显示大能医病。好，所以我们可以，我给你举几个例子证明这一点。就是特别是在福音书中，我给你 举三个例子吧。马太福音九章二十七节，好，他说耶稣从 那里往前走，有两个瞎子跟在他后面喊叫说，大卫的子孙，连续我们。那他为什么要喊他大卫的子孙呢？因为他们需要什么？医治。看见这个关系了吗？好，我们再看一个马太福音二十章三十节，有两个瞎子坐在道旁，听见耶稣经过，大喊叫说，主啊，大卫的子孙，连续我们。好，这个是以色列病人的这样的这个呼唤，他们说，大卫的子孙，拯救我们，医治我们。那他是凭着什么这样来喊耶稣的呢？他在喊他的时候，他在承认，你就是大卫所告诉我们所应许的那一位救主了。你来不是要医病吗？好，这是他们所表达的意思。好，咱们看一下这个路加福音十八章三十八节，他这里说，瞎子就喊叫说，大卫的子孙，耶稣，怜悯我。好，而且不仅仅这个可能有几次不是瞎眼的人啊，也有别的问题这样说，但是为什么他经常会在瞎眼的人出现？因为旧约中，这个非常有趣，旧约中没有一个先知治过瞎眼的人。这个应许是特别的像救主说的，他来了，盲人要能看见。哇，所以这个经常我们看大卫的子孙这个应许也是跟什么瞎眼的人有关系。那么这个人说他又哑又瞎，对不对？然后怎么样又被鬼附着了，怎么样他看见他的医治，说这是不是他？那实际上借着耶稣医治这个这样的人，他在给周围的百姓证明自己是谁。那他们的反应也很有意思，难道这是他吗？好，那为什么他会没有那么确信？因为我们在圣经中也经常看到这个问题，其实他们所寻找的，他们所等待的救主和耶稣基督不太一样。 在他们的思想中，耶稣基督必须是有大那个军队，然后呢要解决罗马帝国管制他们、控制他们的这个问题了。好，但是他们来了，耶稣说你说叫该交不交税啊，属于凯撒的给归凯撒啊，你不是要过来拯救我们脱离凯撒吗？对不对？所以他很多事情上他们说这个不像我们所认知的那种弥赛亚救主，因为他们思想中的救主必须是在政府上使他们有自由。但实际上耶稣基督来，他目的是要接着这样的事情来显明自己是为了拯救他们出了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罪恶的问题，就是天主震怒的问题。所以在这里他们还怀疑这是否是他。好，这个是一个好开始。但是这样的心我们发现很快就被法利赛人就说服了。好，我们看一下法利赛人的这个控告，在十二章的二十四节，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他这样说，他说法利赛人听见就说，他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耶西卜啊。好，那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可能你说耶西卜是谁，好，这可能是大家第一个反应，我们解释一下。首先如果我们看旧约中耶西卜这个概念也是在圣经中，其实最早耶西卜是一个假神的名字。好，他是这个伊格伦一个地方他们的神。在旧约中耶西卜出现的时候，在希伯来文出现的时候，他的隐喻是巴利西卜。好，所以和新约有一点区别，但是一开始是指的这个假神说的，后来这个假神就开始称为什么，他开始成为所有假神的一个名称，甚至不仅仅是所有假神的名称，鬼王的名称。好，有趣的是什么，他这个在原文中是一种笑话。你说什么笑话啊？巴利西卜，巴利那个名字是假神的名字，对不对？好，巴利西卜在新约中这个耶西卜，他是改造了一下，然后实际上是辱骂的意思啊。你说什么意思？实际上这个如果你不音译过来，然后翻译过来，他的意思是愤神，就是。不是愤怒的愤，是动物愤这个的愤。好，所以就是一种骂他的一种称呼嘛。另外一个翻译就是苍蝇的神。好，所以就是在分堆的这个神了。好，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称呼，他其实是后来称为什么，他们骂或者称呼撒旦的一种意思。好，我们在刚才读的这个十二章二十四节，鬼王看见了吗？好，你再看一下这个马克福音三章二十二节，他说的更清楚。他说有经士从耶路撒冷上来说，他是被耶西卜附着，怎么样？靠着鬼王赶鬼。那我问你，我刚才说鬼是什么意思？鬼是与撒旦一起堕落的天使。那鬼王就是谁啊？就是撒旦自己嘛。所以这个鬼王在圣经中我们知道就是指的撒旦说的。所以他们是拿这个耶西卜来说谁，来耶西卜这个名字是他们是说撒旦啊，撒旦的一个名称。好，撒旦的名称。那么在这个马克福音三章二十二节，他告诉我们这些法利赛人也是经士，这个很重要。我们经常会看到经士法利赛人，法利赛人经士这样的一个表达。那么经士是当时的师父，他们是教导人的。好，法利赛人就做那个角色了。好，但是法利赛人我们可以理解会是经士里边的保守派。好，所以两个称呼都是对的。但是在马克福音三章二十二节，他是这样说这个是被耶西卜附着了。然后在这里有点问题了， 在马太福音他只是说靠着他的能力，这里他只是说被撒旦附身了。好，那意思是一样的，我明白，但是三章二十二这个控告就更直接了。好，他不是靠着能力，就是撒旦就在他里面了。好，哇，实际上法利赛人在说什么？他们在说耶稣是属于撒旦的，是靠着撒旦的力量做他的事情。好，他们没有办法，有趣的是什么？他没有办法否定耶稣做的事情，是不是？如果耶稣，咱说一下，假如耶稣是个骗子，然后他不能医治人，他没有能力赶鬼，那这个人很容易去拿他所做的事情来说他。啊，你说这个人得医治，我们后来找他还是这个问题，啊，或者我们找到那个人，他之前没有这个病，是装的，对不对？他们很容易去找办法去否定他，但是我们发现，法利赛人从福音书开始到现在，他们一直在找耶稣的把柄，但是找不着，那怎么办？我们虽然不能否定他做的事情，包括有一个有名的法利赛人尼哥底母，他说，如果一个人不是从天主那里来的，他不可能做你所做的事情。所以他们问题是什么？我们没办法否定他所做的事情，因为他所做的事情是对的，是真的，不是假，不是一种这个手段，或者说一种这个作假。那他只能做什么？那他只能否定基督的能力和能力的渠道。那么在这里他就说，那如果他做这个圣经，那确实你有能力，我这个我们不能否定，但你的能力是从哪里来？这是个问题，这是一个问题。好，那么耶稣早已告诉他的门徒，他的百姓以色列法利赛人会这样来称呼他，这个很有意思。在马太福音十章二十五节，这个是在十二章之前两章，他说学生，他是跟他门徒他是教训他的门徒，他学生和他说学生和先生一样，他仆人和家主一样也就罢了。你看他说人既骂家主是别西卜，何况他家人。好，他的意思是如果他在告诉他们，我所受的苦，我所受的辱骂，你们我的门徒也要受这样的苦和辱骂。他说如果人说我是别西卜，那何况你们呢？好，我们知道门徒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你们的能力是从哪里来的，对不对？好，一样情况了。但耶稣早已告诉他们他的门徒会遇到这样的事情。马太福音十二章是第一次记载法利赛人这样的话，但不是最后一次。路加福音十一章我们再次看到这样的这个控告。好，第三我们看一下耶稣辩驳他们这样的控告。我们从二十五到三十九节这个经文比较多，我们慢慢的来看吧。第一件我们看耶稣知道他们心里的恶念。这个比较有意思，在二十五节他说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那么耶稣不仅仅借着医治人显明他的神性，他通过知道人心里所做的事情也一样把这写明出来，非常有意思。这个是在约翰福音二章二十五节 PPT 上的那个经文也说得很清楚，他不用人告诉他别人怎么样，人心里所存的，他这个是耶稣基督早已知道了，他不需要人告诉他什么，而这些人心里所想的他知道了。这个很有意思。这个也是经常耶稣用的方法，他会拿他们心里所想的来说他们。好，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是马太福音九章四节，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就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然后就开始说他们。那如果你是个法利赛人，让你想一想，你不仅仅是没有办法去找把柄去告诉白姓他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 同样他能把你心里所想的每一次跟他辩论的时候都会说出来的。那这样其实你怎么还跟他抵抗呢？啊，但他们确实是这样子。法利赛人是想否定耶稣是基督，是天主的儿子，但每一次和他讨论的时候会有充分的证明自己是基督，包括叫他知道人心里所想的。你记得在撒玛利亚妇人，就经旁的那个妇人，在他告诉他你说你的丈夫，你不是之前有7个丈夫吗？你现在跟那个男的在一起也不是你的丈夫。他把这个说出来的时候，你知道那个人所说什么？哇，你真是先知，对不对？你知道你不应该知道的事情，你是谁？我想了解。好，法利赛人是这样的吗？不是，并不是。他们觉得，哦，那好吧。那在这里，耶稣再次提到他们心里所想的。他这里我们要注意，他们的控告里面，他说法利赛人听见就说他干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我要明白啊，我要跟大家明白一个东西，他没有直接跟耶稣说，圣经说他说出来，那他给谁说呀？他不就是给百姓说吗？对不对？哎，你别听他了，别忘了啊，还有撒旦的能力，哎呦，他有撒旦的能力，他们是在这个人群里边在说这个说那，但是他不会给耶稣说，那耶稣知道这个事情就怎么样，就开始说他们。那法利赛应该听得怎么样呢？他怎么知道我们在这样做吗？啊，但他没有这个反应，他感觉已经麻木了，无所谓了。耶稣开始用一些逻辑来辩驳他们，对耶稣的这样的控告。马太福音12:25-26，你看一下，他说，他说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必要灭亡，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不住。”耶稣用的是非常简单的逻辑来辩驳他们的啊。他用的首先第一个例子是互相纷争的国家，啊，这样的这个事情必灭亡。然后但为有所小的，一城一家也撑立不住。意思就是说，你们知道你们在说的是不合乎逻辑的吗？他说无论大或小，某一个事情，一个机构要成的话，它不能都在互相纷争。这个事情是很清楚可以证明的，好，是大家都知道的，是普遍逻辑。好，那么耶稣在说什么？耶稣在用最基础的一个逻辑和法利赛人，叫法利赛人明白，靠着魔鬼干魔鬼是不可能的。实际上耶稣在说，如果法利赛人认为撒旦会赶他自己，或者会互相撒旦的这个权柄中会互相斗争的，那他们太天真了。这是他所表达的意思。好，所以他从这个25-26的意思是什么？你想多了。你这个都不合逻辑啊！撒旦，你觉得他会赶撒旦吗？你是谁？你想多了。好，但是第二个逻辑，他用的是以色列人赶鬼的例子，这个比较有意思。这个就是在12:27，他说：“若我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有靠着谁呢？”好，这是第一个若我这样的一个表达。后面我们会有啊，就是在28也有一次，耶稣实际上在进行比较。他在比较什么？他在比较第一个比较，就是他与犹太人的比较。我若是靠着别西卜干鬼，那你们呢？这是他表达的意思。耶稣在这个经文中就是在做个比较。好，在这里的这个子弟其实也有学生的意思啊，不一定是孩子或者后裔的，徒弟的意思。耶稣在对法利赛人说，你们认可的那些干鬼的人，他们是靠什么干鬼的？好，那么他做了另外一种错误的判断。第一个是，他 不符合简单逻辑。第二呢，我们可以看到他的逻辑问题出现在于他有认可的干跪者和不认可的干跪者，然后也在他之间也没有做任何的这个区分。有趣的是什么？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很多关于干跪的犹太人，应该不算常见啊，或者说应该不是很常见的。但是我们在圣经中记载的时候，它都是非常奇怪。包括在那个《使徒行传》第九章，他提到一些干跪的犹太人，你知道他怎么说他们干跪吗？他说他是年咒干跪的，他们是年咒的。所以感觉他用的方法是比较奇怪了。我昨天看了一些历史资料，然后有一个有名的犹太历史学家叫约瑟夫，然后他记载犹太人干跪的时候说他们用了各种各样奇怪的方法啊，不知道这是真假的嘛，但是他们会拿一个非常奇怪的一种根，然后放在人的鼻孔里，然后把鬼要吸出来，但是他们说效果并不是特别好，对不对？所以他们有一个问题是，我们认可这样干跪的人，他们念他们的咒文，他们行他们类似于邪术的这种方式去抵挡撒旦，但是你不认可我，这有什么逻辑？这有什么逻辑？所以他当他看见耶稣和使徒的这个很有意思，因为在《使徒行传》十九章也是。念咒文的那种干跪的犹太人，他们看见耶稣的这样的效率，他们说什么？你应该记得那个《使徒行传》十九章发生的事情。他们看见耶稣和他门徒做的事情，他们说：“哇，他们很有能力，一说鬼就走了。”那我们试试。所以他们进去，他们说：“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并保罗的权柄，把你赶走了。”然后那个鬼说：“耶稣我知道，保罗我知道，但你是谁？”好，所以这个后来出现很大的问题。他们发现，哇，我们的效率，这个我们的能力根本逼不了他。那我们试试模仿一下吧，结果不太好啊，不太好。耶稣说：“你们说我靠别西卜赶鬼，你们赶鬼的师傅呢，在念他们的咒语，在用他们奇奇怪怪的方法。”而且做的事，他所做的魔鬼也不咋听。然后最后他加了二十七节，他说他们就必议论你们。他的意思是，这些赶鬼的犹太人，他比证明耶稣基督才是有权柄的。那么这个我们就在十字行上十九章拿那个例子来证明，他们看见耶稣做的事情，说那我们必须模仿他，我们必须学习他，我们没有办法。这个议论在这里，他说他们都能告诉你，他们都能判断出来谁是真谁是假，到最后他们也开始效法耶稣的这样的一个方法。所以他拿以色列人自己干跪的例子来比较自己，说你看谁是谁啊，你们自己做判断吧。然后呢，我们最后在十二章的二十八到二十九节，我们看到他干跪的这个含义，这个挺重要的。他说：“若我靠着天主的圣灵干跪，天主的国就临到你们中间。”好，这个非常重要。他在说，如果我是靠着别西卜，那你们那儿靠着什么？你比较一下。那若我是靠着圣灵，那这意味着什么？这以为是天主的国降临，耶稣基督来说什么？天国近了，悔改。好，所以他们这里在说，如果你如果我们有绕回来了，如果你说我不是别西卜，那我是谁？圣灵。那如果我是圣灵，那怎么样？那你们所不愿意接受的这个果就已经临到你们身上。这个就比较有意思了，比较有意思。若我不是撒旦的能力，那是天主圣灵的能力，那就证明天主的国降临了，已经来到了。这是法利赛人否定基督靠着圣灵能力的原因。好，他们不能否定他的效率，他们不能以他的善行来否定他，因为我们知道撒旦和他的鬼他们不会听天主的律法，他找不着基督的这个把柄。那但是他们最终是不愿意接受的是什么？不愿意接受他是基督，也不愿意接受他要这个他的降临意味着天主国的降临。 所以这个是他们不愿意接受，所以最后他们心中的决定是什么？我们必须否定他，无论如何我们必须否定他。在这个29节，最后一句话，也是比较重要的。他说，人若进，他说人若能进勇士家里，强掠他家具呢，不是先这个捆住勇士后，才可以强掠他的家财嘛。所以在这里他在讲什么？这个比喻可能很多人说他在说什么？这个勇士不是指的基督，他是指的撒旦，他是指的鬼。好，那么他的意思是，我用个朴素的例子，好，如果有一个大男人在家里，这是我的家，这是我的事情，是一个打仗的勇士，然后你要进去偷他的东西，你得特别小心，估计你得挨揍了啊。但是如果你先把他捆住了，那怎么样？你随时你想偷的你偷，你想要的你要，对不对？那么耶稣在做什么样的比喻呢？实际上他在说撒旦是属于这个世界，是属于谁的？撒旦的，对不对？因此我来到这个世界，我必须做什么？我必须把他捆住了，我才能从世界中夺出孤爱鬼我的。好，这个是格伦多后书4章4节所说的。他说，此等不信的人被这世界的神迷惑了。世界的神是谁啊？这不就是魔鬼吗？对不对？基督在说，我不在撒旦的控制之下，相反，我要证明我比他强大，把他所拥有的一切都抢掠过来。我能够如此成功的这个进入撒旦的这个领土，那么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我有能力了。好，我有能力了。好，这证明我身份的一种事情，他也无力来抵抗我。好，这个也是在圣经中这个勇士啊，我们可以有大概3处啊是用来形容魔鬼的啊，所以这个例子并不是特别难解释的。咱们看一下法利赛人亵渎的罪啊，第4，也是我们今天看的最后一件事情啊，不是最后，还有一件事啊，但是法利赛人亵渎的罪，30到32节，在这个30节，他说不与我同心，就是攻打我；不同我收敛，就是分散的。好，在这里他第一点他在说什么？没有妥协的空间，没有折中的选择。你要不是支持我，你要不是抵挡我。这个很有意思，是耶稣说的话啊。其实他后面他说这个不同我收拦的这个概念，实际上应该是羊的比喻嘛。他说我来收集我的羊，你们在什么打散我的羊。这个很有意思，有意思是啥？现在也是如此，耶稣说的这句话我们现在也知道是真的，圣经也经常这样说，你要不就是与基督同心，你叫要不就是抵挡基督。世上只有两种人，与基督同心的人和攻击基督的人，与天主的做天主儿女的和做撒旦儿女的，属于光的子民和属于黑暗的子民。虽然这样的判断很多人不太喜欢，也不是特别好听，但是耶稣基督就是这样来分人的。那么这个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我们很多人说，哎呀，我特别，哎，我尊重耶稣的教训，我怎么样，或者是我觉得他很好听，或者讲的有一些东西有道理，但是他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说我是拯救者，我是来拯救世界的。主在说你是在抵挡啊，这个很难接受，但是这个是耶稣基督自己的话。但是我们在31节开始，他在讲什么？他说他是在马太福音12章31节，他说有一个不能赦免的罪，有一个不能赦免的罪。这个很多人不会讲， 甚至他不太愿意讲，不太愿意讲的原因就是不太好解释。啊，我现在也得承认，有的地方我们也不一定在这块完全的能够明白。但是同时我觉得圣经也足够叫我们明白什么叫不能赦免的罪，不仅仅是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记载这个事情。如果你看希伯来书六章和希伯来书十章，它也提不可赦免的罪。好，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事实。在三十一节他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人无论犯什么罪，无论是出什么亵渎的话，都可以蒙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永远不得赦免。凡毁谤人子的还可以赦免他，毁谤圣灵的他说近世来世永远不赦免他。好，那么很多人把这个理解为一句话啊，你不可说亵渎圣灵的话，这种话不能出口啊，他是这样理解。但是其实这样也是比较片面的理解，因为如果我们和他的向下文来理解，它不是一句话，它是指的他们抵挡基督的这样的心。在一方面我们也要明白，耶稣不再说别的罪不重要，或者别的罪是没有那么严重。因为如果我们学习耶稣基督的教导，他说所有他前面提的罪，无论是亵渎基督，或者说小看基督不接受基督这样的，毁谤基督这样的话，或者说其他的罪都是怎么样，都是致死的罪，但天主都能怎么样赦免他。他不是在说这个罪不会有审判的结果，而说罪能被饶恕。哦，它是一个赦免的问题，不是最严重不严重的问题。他说有一种罪是不能被赦免，就是亵渎圣灵的罪。那我们就要考虑什么叫亵渎圣灵的罪，是不是你说一句话你以后就完了，对不对？不是这个意思。什么叫亵渎圣灵的罪？我们要明白在发生的事情，我们要明白实际上这张经文他在说什么。好，而我们后面他说你要是怎么样，你要是毁谤人子还可以赦免。你记得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他们也在怎么样，他们也在辱骂基督。然后基督，你记得耶稣基督口里出来的话吗？他说，天父，我求你原谅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好，那么这个就证明了他后半句说的毁谤我都可以，那不是可以啊，是能被原谅的。那么为什么圣灵的这个事情，或亵渎圣灵、毁谤圣灵这个事情是不能被原谅的？因为我们要明白圣灵在做的功夫，他在做的事情。实际上圣经告诉我们，圣灵来了是要做什么？他是为基督做见证的。好，这个我们在这个约翰福音十五章的二十六节，他说我要从父那里差遣保卫师，这个是圣灵。他说就是从父差来的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为我做见证。他的意思是圣灵在我身上是做什么？他是做见证的。如果我们学习无论是使徒行传或者福音书里面耶稣做的每一个行动，他医治的每一个病人，他赶的每一个鬼，甚至他自己的复活，圣经说是靠着圣灵的能力做的，他一切所做的都是靠着圣灵的能力做的。你说难道耶稣基督没有自己的能力吗？当耶稣基督成肉身的时候，他虚己了，意思是他控制了自己神性，说我要像人一样过日子，那我也要做他们的榜样，要怎么样，我叫他们靠着圣灵过日子，我要怎么样，我要靠圣灵过日子。所以我们发现他做的每一件事情，无论是被临到这个旷野受试探，都是圣灵临他去了，对不对？无论是干鬼或者疫病，他都是靠着圣灵的能力做的，一切做的事情都是靠着圣灵的能力。 那如果这个圣灵是为天主做见证的，而且他明明的在法利赛人的这种心中都在做事情，在证明耶稣基督所说的他所做的，那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这些法利赛人虽然拒绝耶稣基督，他不是不知道他在做的事情。好，如果你学习希伯来书六章和十章，他提到不可赦免的罪的时候，他也说，如果知道，就没有再有赦免的祭了，赦罪的祭了。所以在这里他不是说我拒绝耶稣因为我不知道他是谁，我拒绝他因为我不相信他是耶稣基督的儿子，我不相信他是救主。他们是做什么？他们是拒绝，他们心里非常清楚，因为有圣灵的凭据在他们心中，这就是他。但是他们怎么样？拒绝他。 不但拒绝，因为在圣经中我们有拒绝的情况，拒绝了一次两次，后来又信的啊，这个并不是不可这个赦免的罪。他不仅仅拒绝，他做什么？他回谤了，或者亵渎天主的这个见证。那意思是什么？简单说，这意思是一种他已经不可能接受耶稣基督，甚至他已经公开的在心里讨厌厌恶圣灵给他们做的见证。他是把圣灵看作什么？魔鬼，以魔鬼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来对待圣灵和圣灵的事情。他是把什么？把天主的事情叫做撒旦的事情。在以赛亚书五章二十节，他这样说：活在这些人，成恶为善，成善为光，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他们都是什么？他们都是心里已经完全改变了，反对着天主的感动。他们知道心里是真的，他不接受。他知道圣灵是在证明基督的身份，他就是不接受。好，我刚才说有几种解释关于不可赦免的罪。有人告诉我们，这种罪是什么？这种罪是说一句亵渎的话，也不是。有人说这种罪可能是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把耶稣所做的事情归给魔鬼，这个有可能啊。但是在香香文中，我觉得亵渎圣灵的罪应该是什么？在明明知道得救的道路，明明知道耶稣基督是谁，明明被圣灵感动，同样不仅仅是拒绝圣灵，但是亵渎回谤圣灵，说什么？我就不信，不仅仅不信你是撒旦。好，哇，这个是比较厉害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个也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提醒。为什么是一种提醒？因为当我们听到圣灵的声音，我们应该趁着这个机会信仰救主。这个很重要，非常非常重要。很多人说，哎呀，我有信仰很好，我等到我快死了，我都快没生命了啊，我趁着死之前祷告信他就可以了啊。或者我等到退休了，老了没事，偶尔去教堂唱唱歌就可以了。好，但是他一辈子拒绝拒绝拒绝拒绝圣灵，他有可能在这个生命中拒绝了，然后同样开始讨厌基督的声音。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十分危险的决定。在我们听到基督的声音，我经常劝人说，如果你知道圣经是有一个声音在你圣经中说天主存在，有一个声音在你圣经说你是有罪，有一个声音在你圣经在你心里在告诉你，相信他，他能救你脱离你的罪啊！你趁着这个机会相信，因为这就是圣灵在你心中动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这里有一个不可赦免的罪，不可赦免的罪。最简单的解释，这不可赦免的罪是以就完全而彻底的拒绝圣灵和他的感动。 最后我们看33到37节，然后我们就休息了。这个就简单讲一下吧。口中的话显明心中的罪。那么在32节，他说：“你或以为树好果，或以为树好果子就好，或以为树坏果子就坏，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好，他这个经常是耶稣经常用的一个例子。好，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好，你不能从经济中来摘葡萄，对不对？不可能的，因为他没办法，生葡萄了，不可能的。好，在这里他的意思是，人心坏，怎么样？他口里也会怎么样？也会说出坏话来。好，他说邪毒以类，你们既是恶人，怎么说出好话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嘴里所说的，群里所说的，所说出来的。他说山里心里存着善，就发出善来；恶人心里存着恶，就发出恶来。好，很有意思啊。耶稣说的这个道理应该也是让我们思考一下。我们都觉得自己很善良，我很善良，但是当你第一次骂人的时候，这已经给你自己做了见证，我不是好人。好，当你说我自己很诚实，我自己很诚实，但是从口里出来第一句谎话的时候，这是对你自己的提醒，我不诚实。他说我们可以按照我们口里出来的话来判断自己。当你说我很爱我的妻子，但是你骂他的时候，哎，突然发现我不爱他了，或者这个爱是有大缺陷的啊。当我们说哎呀，我这个人很善良啊，我很好啊，但是我一口对待人不好的时候，怎么样？这就是心里的果子。那么我们的人是怎么解释的？我们说啊，口里说的话并不那么重要，心里所想的才是对的嘛。哎呀，虽然老婆我骂你那么狠了，但是我心里还是爱你。这是废话，因为圣经说你心里所有的必从口里出来的。你说哎呀，我那个开车生气骂人，哎，那个只是怎么样，那个只是脾气嘛，小脾气啊，并不是什么大事情。不，这个是显明你心的罪恶。这就是耶稣所说的话。所以他其实后面他讲的意思是什么？我听你们说我是撒旦并不意外了，我并不觉得很稀奇。为什么？因为你们是有恶念，你们的心就是恶的，所以你们所说的话也是怎么样？也是恶的。36节说：“我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他说，欠望的话，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纠问他。五，如果我们今天站在创造我们的主面前，然后他不考虑别的。”我圣经告诉我们，他会考虑很多我们的意念、我们的思想、我们所做的、我们的行为等等。但是在这里，他告诉我们，我们的话语，他也会判断。所以，如果我们就假设吧，我们今天站在天主面前，然后他只考虑我们口里出来的话来判断我们，我们会如何？天主会说：“哇，你这人很善良，你从来没有说害人的话。”他能这么说吗？不可能。无论是谁都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心是恶的。罗马书3章说，世上没有一个善良的人，连一个都没有。你说哇，这个烦着来，我们都很善良。不，我等你发脾气的时候，我看你心的这个苦毒出来了，这个毒气出来了，就跟开了门似的。好，那我就看到你心了，你并不良善，我也不良善，我们都不良善。所以这个问题出现在耶稣在总结他们的问题，他说：“你别说，因为你说了一句话，怎么怎么样， 这个并不是问题。所以我解释亵渎圣灵不是什么口里出来的一句话，是心里的问题。为什么？因为他口里敢说这个话，说明什么？说明心里已经存在这个问题了，对不对？所以在这里他说，当站在主面前的时候，我们必以话语受审判。31节，因为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人，凭你的话定你为罪人。很简单，其实这个判断已经做过了，在罗马书3章他已经说，天主看世人都是有罪的。为什么？因为他不仅仅看他口里说的，他也能看到他心里所想的。他心里所想的，他已经做出这样的判断，结果是什么？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罪人。那你说，我有没有犯过不可赦免的罪？牧师能不能告诉我？我可以这样来跟你说，如果你在相信耶稣基督为你个人救主，你是没有犯过不能赦免的罪。如果你说，哎，怎么说，我慢慢看吧，对不对？我先不信，我等一等，等一等，看一看情况，那这个就有一些危险了。圣经说，到耶稣这里来的人，他不会怎么样，不会把他赶出来。耶稣没有拒绝过一个人。所以当你沉着你有的这样的心，你该赶快来到。